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那么我们上一个讲次啊，我们谈到了庄子那篇的逍遥游跟齐物论，接下来我们看看他的养生主探讨的是什么。养生主的主旨啊，是在讲养生之道，还有就是养生的原则。他开宗明义告诉我们说，无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矣，以而为之者殆而已矣。那么从白话的翻译来看的时候啊，好像他是说我们人的生命是有限的，而知识却是无穷的，用有限的生命去追求无限的知识是非常的危险不安。我们既然知道了，这样还再去做，那么就更加的危险不安了。那么当然我们这样去理解他，好像看他是消极的，事实上庄子要凸显出来的是，我们要的不是一个感官的以及现实的一个对象的知，而我们要的却是一个心的知，就是人心的心，心知。所以接下来他才会说，为善无忌明，为恶无忌行，原都以为精，可以保身，可以全身，可以养亲，可以尽年。也就他从正面来阐述养生的原则，那就是要原都以为精。那么如果能够原都以为精，自然就会顺乎自然的中道。所以他用了很多的比喻啊，来说明养生的原则。比如说他一开始就用庖丁解牛去讲游刃有余的一个思想。那么在复杂的社会当中，我们如何以客观的规律来去适应现实。那么所以庖丁能够解牛，屁大戏倒大款，其游刃有余地。然后君王在问他的时候，他能够告诉我们说，官欲治而神欲治，所以我们的感觉观能所能够达到的对象的时候，他的精神随之而往，那自然就会迎刃而解了。那么接下来他又用幼师借足这个形体残缺的人来说明，形体的残缺并不会影响到养生之道啊。那么第三个他就提到了一个故事，就是自则自啊，不积蓄乎繁中。然后就是说在田野之间跑的这种雉鸡啊，他不会希望自己被关在笼子当中，来说明养生主要的是要使得我们精神得到自由，而不是说我们能够有的吃有的水喝，关在笼子里，那不是真自由，真正就是他能够走到大自然之中。那么第四个他就谈到秦义啊，吊老丹。那么老丹使得秦义进去吊祭他，出来以后嚎了三声，人家就认为他不通人情。不过这段预言主要是在说，人的生死是一种自然的现象，不必过分的感情激动而影响养生。那么最后他也提到了薪火相传，来说明养生之道是重在精神而不重在这个形体啊。这一段呢，主要在谈这样的一个问题。那么第四篇文章他是在讲人间事，他主要的目的是在讲处世哲学。那么这一篇呢，跟大宗师去讲一个道和怎么样的修道的第七篇呢，是互相辉映的。因为在这两篇文章里面，庄子提到很重要的心斋坐忘的思想。我想我先从各篇的思想来说，然后后来我再把他的这种修养论呢，再做单独的解释。那么在人间事里面去讲处世哲学的时候，心斋从字面上来看就是代表心的斋戒。所以庄子告诉我们说，若一字勿听之以耳，而听之以心，勿听之以心，而听之以气，耳止于听，心止于服，气也者虚而待物者也，为道即虚，虚者心斋也。那么这段话的意思主要是说了，我们人的耳目心智没有办法认识道，只有使得精神保持一种虚静状态，才能够把这个道归集，然后去悟得这个道。那么另外一方面，人间事啊，也有一段故事说，射公子高将使其问于孔子，里面有一连串的预言来去说明啊，我们待人接物要安时处顺，要不可以造作非为。所以他说，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他用自身来说明，他认为是有用有为，对我们来讲是有害的， 而无用无为才是一个福分。以无用为大用，那么他的目的就是在说自我心灵是不可以被沦为工具，也就是不可以被外在的物来意识我们，而我们心，我们人自己本身应该是自由自在的，不为物所役的，我们的心灵不能够沦为一种工具性的。那么第五篇文章是叫德充福，它主要的目的是在讲一个道德的一个思想。那么从字面上来看，就是代表德充于内，必有福应于外，所以它主要在讲怎么样的能够贵德而践行，德是重要的，当然这个德是指得道之德来说的。所以这篇文章庄子用寓言的形式写了好多肢体残缺的人，像王仪啦、申家图、蜀山五子、哀台陀，那么这些人形体都非常的丑陋，但是他们的道德却非常的完美而充实。那么有很多这一方面的寓言，那么听者不妨可以看这一篇文章。那么庄子所谓的德，并不是我们常人所谓的笃学善教、平正安民的意思，而是指的我们怎么样的去领悟大道，因循变化，任自然而为的一个全德之人。所以要因顺和去达到我们德充于内，必有福应于外的一种充实完美的一种人格陶冶。那么第六篇文章就是大宗师了，他主要一方面在讲道是什么以及如何修道的问题，所以就提到我刚刚所说的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修养，叫做坐忘。他说颜回曰，堕肢体，触聪明，离行去智，同于大通，此谓坐忘。那么这个是告诉我们怎么样的去修养自我，我们怎么样的不要受到形趣的束缚，我们怎么样的去离开形趣，跟我们智慧的有限性，然后能够跟道通而为一。那道又是什么呢？道是派生万物，超越时空的。所以我们会发现从这几篇文章里面，跟前面的第一篇第二篇所延续下来，我们会说逍遥无待之由是主体的一种超拔飞跃，天籁其物之论是物我的同体肯定，那么逍遥无待之由是由下而上的飞跃，而天籁其物之论呢是由上而下的肯定。所以主体的超拔飞跃是真人，物我的同体肯定就是真知。所以庄子就会告诉我们说，有真人而后有真知。那么这就是大宗师里面给我们的一段话。那么真人落在人生形成百态当中，他当然就会有不同的类型了。比如说我们会觉得真人他应该是会去除心智的执着，真人是应该会消解情势的束缚，真人应该是会破死生的疑惑，真人应该是不会受到形体之限制性而去解开自己的形体，而达到一种自在逍遥之境界，那才叫做真人。可是我们在通过一个超越的道去达到物我相忘的一个境界的同时，对我们人来讲是无事而身定的。所以庄子在大宗师里面才会谈到鱼相忘于江湖，人相忘于道术，相忘两忘，那么才是真正的一，才是真正的修养。可是真正的修养，我们人怎么样通过人心，怎么样通过我们的真君来保有，来修养自我呢？真君内在的本有是我们生命的一个主体，是自我的一种真实，而真君是天籁，天籁是要通过万窍的某一个窍来发出声音，所以真君是要寄寓在万窍之中某一个形体来去展开自己的生命。所以无声也有涯，是代表我们受到形体的限制性，所以声有涯就是从形来说的。那么而知也无涯，是代表知无涯是从心与之然而产生的。所以真君是一种天籁，一受其成形就会有彼是之分，那我们就是刚刚所说的你是我非，或者我是你非了。所以这时候我们怎么样能够跳出一种分别心而有的是非死生之念呢？ 那么当然他是要经过一个修养，人生的困境依道家的反省，来自于心知的一种执迷，所以修养的功夫啊，就要从心上去做了。所以在人间世，庄子又提出了一个心斋，大宗师这篇文章就提到了一个坐忘。所以我们讲说，在心斋来讲，所谓的功夫修养就在于心如何的去待物，在物欲跟物相的牵连之间，心如何存全它本身的一种自由呢？人与物间，我们当然不能够只是用耳目去听去看，而更应该用心。我们不只要用心，而更需要用我们的这个道来去做一个整体的一个把握。所以心知困住自己，唯一可能是超越自己，不用心听，外于心知，不知耳目之所宜，而用气听，而虚而待物，然后去达到一种道之境界。心斋由耳而心，由心而气的一种功夫修养，就是一种由外而内，由有心到无心的一种超拔解消的一种历程。那么再来，庄子也给了我们另外一个坐忘的思想。堕肢体离形，是勿听之以耳，而触聪明就是去智，是勿听之以心。那么有知之是听之所以心的一种心知，而无知之是听所以去之以气的心哉。所以虚是虚而待物啊，同于大通，就是能够与道合而为一。那么如果能够达到这样一个境界，自然就能够逍遥无待而游，就能够无己无功无名。无己就是离行，无功无名就是去智。那么能够达到这，自然就是庄子所谓的能够做到所谓的同于大通的一个境界了。同于大通，自然也就是与物同体流行了。那么庄子的那一篇的最后一篇就是叫应帝王，这一篇文章比较讲的是属于政治的一个思想观念。其中最有名的一个寓言呢，就是蚕凿浑沌的那个寓言。我们晓得在这篇寓言里面，他就谈到了北海之地跟南海之地常常相约于中央之地，那中央之地叫浑沌，它的孔窍未开，所以两北海之地跟南海之地啊，就相约着，那么能够让这个浑沌七窍都能够凿开，一日凿一窍，七日凿而浑沌死，那么这就再再的证明有为的一个恶果。那么因此我们讲说，孔窍它没有开，你硬是要把它打开，那么就是违背的一个自然之理。所以我们常常讲说，我们人适度的去做一个对我们这个脸上来讲，我们做一个适度的化妆是可以的，可是我们去整容那就不一定是对的了。那因为我们违背了一个自然之理，违背了一个本来的状态，它就是有为嘛。那如果整容的一个结果有可能就是变成中央浑沌之地，浑沌之地的这样一个结果，就是七日凿而浑沌死。比如鼻子不够高，我们去垫鼻子，最后可能变成气象预报台了。那我们如果两颊不够丰去丰颊，那么到最后由于它的一个流动性，后来可能变成沙皮口了等等，都会造成一种恶果。所以这也就是说明一个有为并不能够真正把握自然可能带来的一个弊端。所以其实庄子要通过这些寓言呢，来去强调无为的一个重要性。那么这不只是在应帝王，我想在齐物论，在很多的篇章里面啊，都有谈论到这样的一个思想。那么就如同前面我们所谈到的无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那样的一个观念，它是彼此互相有一种连贯性的。离行它摆脱了无生也有涯的天生的命线，去自解开了而知也无涯的人为的桎梏，无死生无是非，真君会虚而待物，天籁会为道极虚，万物都能够显起其志趣，又去同于大通。那么这时候自然就会使得我们整体的一个和谐性啊，达到应该有的一个把握。而这应该有的把握，就是要寄托在一个无为的层次，而不是在一个有为的造作当中。所以我们说在这一方面，在逍遥游也有很多的一些解释，或者人间世也有一些寓言的故事来说明出它的一个重要性。总括来看的话，那么它的一个思想一方面体现老子的一个天道的观念， 而这个天道的观念到了庄子，可以讲说内化成为天人自然的一种主体，逍遥无待自由的一种自我真实的把握。当然我们从那一篇的七篇去掌握庄子思想具有一种脉络的一贯性，可是我们当读到外篇或者杂篇的时候，可能就受到了某些的限制了，还是可以提出一些蛮重要的篇章，比如说像屈妾篇，它发挥了老子决胜弃质的思想，那么提出了窃钩者书，窃国者侯的一种现实的政治啊。那么在秋水篇里面提出了物的一种无穷性，时空的一种无限性，跟事物的特殊性。那么《资北游》这篇文章里面讨论了道的内容，道是万物的本根，然后用气化来说明宇宙的形成跟人的生死。那么另外就是《天下》篇，他介绍了先秦几个重要学派哲学思想的专论。天下篇这篇文章绝对不是庄子写的东西，可是由于这篇文章写得很好，一定是得到庄子思想之真传的后学者。我们在了解先秦哲学的时候，可能我们不能不读庄子天下篇，就如同我们去读荀子的非十二子篇、司马谈论六家要旨，或者是汉书译文字，都是可以在这一方面给我们一个很大的一个帮助。那么总括我们在前面四个讲次当中，我们谈到道家，如果我们去反省一下道家思想，从平面来看的话，好像是在走文明的倒退之路，儒家是走出自然开出人文，道家则是倒反出去走出人文回归自然。不过我一定要强调，道家的自然不是自然世界，而是自然境界，不是山水田园的自然现象，而是山水画田园诗的自然境界。诗情画意是由心生发出来的，所以道家的回归自然不是倒退，而是超越。儒家以人文化成自然世界，道家则从儒家的人文化成当中超拔出来，去开出一个自然境界。我想这是从不同的层次啊来去把握儒家跟道家。那么最后呢，我们在读庄子这本书的时候，其实有很多的版本，那么但是也有很棒的注疏呢，可以介绍给我们听者。那么庄子的重要的注跟疏啊，基本上有晋郭象的庄子注，我刚刚也讲过，庄子注这个郭象其实包含了向秀的注在内了，所以应该是向秀郭象注，不过我们大部分现在的版本呢，都叫做郭象注了。唐朝有陆德明的庄子音译，明朝焦红的庄子译，清朝王先谦的庄子集解，郭庆凡的庄子集释，还有近代人王淑敏的庄子教释，刘文典的庄子补正，马叙伦的庄子义正，我想这很多这一方面的著书。那么其中呢，郭庆藩的集释本，因为汇集了郭象、陈玄、陆德明还有清代许多学者的旧成果啊，那么我们拥有郭庆藩的庄子集释，可以帮助我们从不同的学者的一个著当中做一个好的整合，那么这时候我们拥有这本书就可以懂很多人不同的理解。不过在我们大陆啊，也有很多研究老庄的一些专家啊，那方面大家也可以去做一个参考。那今天我们的讲次就到这个地方，谢谢各位的听讲，谢谢。